每一个星期天，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们在这里读主的话，我们在这里仰望，我们在这里赞美，我们在这里来学习关于主自己的事。刚才先进长老祷告当中提到读圣经，在过去的这两个多月来，在读经的事情上，我自己经历了很大很大的挫败感。这种挫败感使我感觉到非常非常的焦虑，非常的这个忧虑。就是说，我发现越来越难去讲上帝，越来越感觉到说，人的话、人的思想、人的条件，怎么可能却真的是了解跟把这位上帝能够承载又传达。在两年前，有一本书是美国的一群神学家在讨论关于所谓上帝教育的方面的课，其中有一位很资深的学者就提到，他说自从主耶稣基督之后2000年来，教会在讲上帝的事情上面，关于耶稣讲的还不错，关于教会讲的也不错，关于圣灵讲的也很好，不但讲得好，而且借助灵恩运动的冲击跟影响，还有更多姿多彩的体会跟认识。但是偏偏来到父上帝的时候，他说我们今天还是没有办法把它讲好。这句话给了我很大很大的提醒。没有想到在过去的这一段日子里面，越来越深感受到这样的一个这个事实。今天跟下个星期我们所要学习的，我把标题放在神的愤怒。其实我是很不愿意用这个标题，或者说我其实很不愿意去标我的讲章的题目的，自我在这个教会服侍以来，过去那一些讲章有题目都是被逼出来的，没有一次是我很愿意的。因为呢，每一次当要标一个题目的时候，等于就是我们要用人的理解跟用人的归纳，跟人认为那个是一个重点，跟认为那个是讲上帝就是这样子最好，就标这个题。每一次我都觉得这个题目根本不足以承载那一段经文的本身的内涵。因为上帝是上帝，上帝是一个活的一个生命的上帝，他是不可能由一句话去讲完它。而且我越来越感受到，就是因为我们越是用一句话把上帝讲完了，我们越是自己深受其害，我们就被这样的一句话的上帝呢影响，关注了我们的想法，也同时就影响了我们对上帝的态度、感受跟我们的生活的这个方式。你自己试看看，上帝是很凶的，你就整天活在阴影下。你怎么用一句话去描述上帝，就反映了你怎么样活在，也真的你回想一下，你所活的就是反映你这个句话。但是我们要记得，上帝是活的生命，是自在永在。巴特说上帝是那个自主性的上帝， The subjectivity of God, The freedom of God。 这个 freedom 不是指他为所欲言，而是指他作为上帝，上帝是上帝，上帝不是任何可以呢讲述跟涵盖跟承载跟宽载里面的。我发现到每一次读圣经，要把过去的不断的放下，再放下，再把新的再把它拿起，再拿起。今天我们来到以色列， 百姓自己的见证的这个某一个时刻，就是他们其中一个姐妹国亡国的这段经历。他们说这里面反映了神的愤怒，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不是在做一个抽象的一个对上帝的属性的描述，这种所谓上帝的属性的探讨跟描述越来越出现一个问题，而这也是发生也反映在许多的所谓系统神学的书籍里面，跟这一种类型的这个书上帝的属性的 attribute of God 这样的一种的形容的一种的了解上帝跟归记上帝，从中古世纪 Thomas Aquinas 开始一直到今天，虽然累计成为教会的一个很丰富的神学资产，但是另外一方面它有时候也成为了一种负担跟重担。我们怎么样让神不断一直不断向我们显示，一直不断向我们这个说话，过去的领受跟神不断的光照，教会一天活着信靠一位这样的主，我们每一次都要问，正如主耶稣不断的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你怎么给这个答案，就会反映在你整个生命。过去张长老也讲过的一系列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也用了很多的时间讲过耶稣是怎么一位耶稣，他是来到父上帝的时候，这个挑战这个重担这个困难比什么都更大。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求主的帮助来引导我们，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主啊，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按你自己认识你自己的话，求你真理圣善的灵这时候光照扶持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打开列王记下十七章，列王记下十七章，我们从十三节要读到十八节。各位，我知道说如果放幻灯能够帮助你，但是另外一方面放幻灯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培养你不用带圣经，不用翻圣经，很方便。二十年之后你就会知道这个事情的祸害，二十年。所以还是呢翻礼拜堂前面的圣经，最好自己买圣经跟带圣经。十七章第三节开始，亚述王撒曼以色列攻击何西亚，何西亚就服侍他给他进贡，何西亚背叛，差人去见埃及王说，不照往年所行的与亚述王进贡，亚述王知道了就把他禁锁囚在监里。第五节，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偏离，这个以色列是分裂了的北国以色列，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何西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就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将他们安置在哈拉以歌善的哈伯河边，并米利亚人的城邑。他们不但被灭，而且呢被迁移，迁移到今天就是这个我们的伊拉克这一带的地方。这是因为，那么我们看到在以色列人的回顾的回忆里面，就是只是用了这样的几句话交代这个国家的灭亡，北国而已，没有太多的这个细则上的内容的讲述。这跟一般上我们今天在历史书看到一个国家在这个或者一个王朝的兴衰，不论是中国，不论是欧洲，罗马帝国的这个崩溃， 还有一位季鹏写了这么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这个著作，很详细的在那边交代一个国家怎么兴怎么衰，跟这个最后的那个过程是怎么样。我们对于满清的这个起步，这个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新中国的成立，都有很详细的这个史料跟这个表述。在这里你比较一下圣经或者说犹太人，他们在交代这件事情的时候，相对而言却是就这么几句话，但是他们呢是更多的有一种的反思跟反省，反而接下来的这一段很特别的话来评估来反省为什么国家灭亡。第七节，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的城邑，从瞭望楼直到坚固城建筑秋坛，在各高杆上各青翠树下立足像和木偶，在秋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怒气了，且侍奉偶像，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但耶和华借众先知先见欠缺以色列人的犹大人说，当离开你的恶行，遵守谨守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并借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他们却不听从，竟应作景象效法他们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厌弃他的律例和他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并欠缺他们的话，随从虚浮的神，自己成为虚妄，效法周围的外邦人，就是耶和华嘱咐他们不可效法的，离弃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诫命，为自己铸了两个牛犊的像，立了亚瑟拉，敬拜天上的万象，侍奉巴利，又使他的儿女金火用粘土行法术，卖了自己，行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大发怒，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他不是说因为我们技不如人，因为我们都技不够精良，因为我们的民族衰败，因为我们朝廷腐败，所以我们亡国，这个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在过去200年，或者说从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我们常听到中国为什么会遭遇外强的侵略。在圣经里面，以色列自己本身的反思反省没有类似这样一种的角度，没有这样的一种的看法，他是说因为以色列离弃背弃跟得罪他们的神，他说耶和华他们的神。为什么这个民族在自己遭到国家灭亡，是这样子写历史反思自己的过去，然后做出这样的一种的结论？我们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他们写下，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在事情发生之后。因为呢在这一章里面你注意有几次这样的一句话，在23节最后一句话说，这样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今日就是这个写这段或者是编这段历史的人，到今天，也就是说这一位编者在回顾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的过去。同样的在这个17章这个最后的一句话，就是41节最后一句话，效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我们不知道这一位 编这一段历史的人是谁？列王记上下，但是肯定是犹太人，而且是在国家亡了之后，也许可能已经是南北两国都亡。他回顾过去，司马迁写《史记》不相关，讲到历史，我们中国的这个著作在历史方面是非常的丰富浩瀚，但是从来没有这样的一种的角度。什么角度呢？就是纯粹是从神的一种角度在看自己国家的历史命运。这也就是以色列或者说旧约圣经很独特一种的历史观。这是犹太人对人类文明里面一个很独特的一种的贡献，但是他们自己从来不称这个叫做历史。今天在我们的圣经分类里面或者一些参考书说这叫做历史书，这个是用我们后期的眼光角度给它的一种分类。其实这样的一个分类呢，也就局限了我们读这些所谓历史记载的一个角度，我们把它当历史。在犹太人自己本身的经典，其实希伯来圣经里面这里归纳这个叫做先知书，而且历代志上下呢也不在里面，没有所谓历史书这个观念的。在犹太人的角度，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深深的感觉到他们这个民族他们的过去跟他们的将来，就是因为有一天有一位上帝闯进我们的时空间里面，从此之后我们所走的我们所做的不是只是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存活动作气息我们的历史而已，而是这位上帝的参与，这位上帝的干预，这位上帝的引导，这位上帝的沉默，这位上帝的承担，这位上帝的期待，这位上帝的期许，这许许多多很不同的那一种神在他们当中所流露所表达出来，这样一位神在他们的里面。而你发现到他们也只能够见证。什么叫见证？见证就是我收集，我回想，把过去所经历到的个别的某一个群体的甚至整个国家那种散布在广大的那一个十二个支派的各自的那一个传统里面，也横跨一段很长的这个时间。如果说从亚伯拉罕开始，主前两千年，到这个时候编写呢，也应该有整整500年，至少有500年，甚至更长。他回顾他过去500年，他是看到上帝一直没有停止的在他们当中来显示跟来参与跟来在他们当中有份。500年不是只是某一个人一生中一次很独特很神奇的经验，也不是只是几个人。其实各位弟兄姐妹，在旧约里面你所看到的所谓的先知的活动，先知的服事，很少是针对个人。今天在教会里面所兴起的那种先知性的服事，几乎都就是只是个人事。在旧约的这个时代的里面，先知的指示代表作就是上帝的参与，很多时候都是对着一个群体，除了一些上帝所选的一些领袖，比方说摩西啊，或者是扫罗、大卫等这一些，有针对到他们个人，但是因为会针对他们个人，也因为他们个人跟整个民族会牵扯上整个关联，都是比较宏观、比较整体，甚至呢是当时的国际的周边的国家都被牵扯在内。这就是以色列民族见证说，在这么漫长的一个历史长河里面， 神不断的在我们当中触手彰显，有时候是在我们很个别的，就像亚伯拉罕，而且是在他风烛残年，我们说，或者说跟一大把年纪，然后接下来所要经历、所要做的事，根本是在他当时是不可能的，而竟然神开始。也有在呢，很弱小的、很没有名分的那几个收生婆，甚至像他玛这样的一个嫁入这个犹大家，却没有真正按照风俗对待他，但是却是他使到自己的这个犹大家能够有后代。小这可以如此小，大这呢就是一个整个民族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借助一个领袖把他带出埃及，然后继续在旷野，继续呢在一个很大的这个土地的上面去为做自己的存活，经历了许许多多上帝不断在当中的引导。就在列王记里面，也就是发生在北国，有两位先知以利亚、以利沙，我们都很熟悉。列王记不是纯一种历史记录君王史，因为这里面呢，这两位先知的活动占了很大的部分。这里就告诉我，对以色列人来说，历史不是只是发生过去发生的事，历史是上帝在我们当中做过的事，以及上帝怎么样塑造，跟上帝要继续怎么样引导我们。如果我们不愿意调整，也不能够调整。我们读《列王记》上下的时候，最多只是一些过去发生过的事情的资料。同时，我们在处理这些资料的时候，也犯上我们今天处理历史的一种资料，就是我们从所有发生的事件里面，我们找出一些的原则，或者说看出一些的历史的一些的这个趋向，或者一些的意义，尤其是看出说神的一些的表现作为，然后我们归纳说，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呢是愤怒的，这些所谓上帝是属的属性是这样的，然后把它归纳堆积起来，成为一条一条的方程式，再用这一个重新要用在我们所谓 application， 这样子的话，破坏就出现了。我发现到说，我们不能够这样子读圣经，我们不能够这样子认识上帝，因为这样子认识上帝，我们开始发现里面有太多的矛盾、太多的冲突、太多的问题即可产生。我们只有重新再去看上帝做过的一件一件一件一件的事。昨天晚上，我重新把《列王记》读了几遍，我企图背一下，我发现到我现在不知道什么事情，记忆力差得不得了。不过我用笔在我的圣经做了很多的记忆，只是因为我们现在受时间的限制，要不然的话，我如果跟大家一起从《列王记》第一章一直读到《列王记下》十七章，把那一些作者本身的呈现的方式，要我们好像回顾走过以色列人所走过的，当我们走一遍之后，我们来感受这位上帝，那种感受就不一样。如果今天我们只听到说上帝是慈爱，上帝是愤怒，上帝是公义，这样的一种的这样的一个观念，然后来看这一件事的话，我们不能够得到真正神向我们要说的，因为他不是这样子说话，他是借着列王记上整卷书带我们到这里。这里不是说你犯罪所以上帝就审判，因为呢上帝是公义的，然后上帝呢就愤怒。那有人就说，为什么上帝这样愤怒就发动战争， 我们就说这是叫义务。我们企图去帮助上帝讲话，去建立上帝做那个事情的合理性，压制我们心里面种种的那种的问题。我现在我发现到说，我不想再替上帝讲话，我也不需要替上帝辩护，让上帝亲自向我们自己讲话。而犹太人已经做了这样的事，他们没有把上帝定在某一个框架，他们就把他们曾经经历过的上帝，就是尽他所能够做到的给我们整理的记录留下来。在这里面有很多冲突的，有很多互相矛盾，而这些冲突的互相矛盾呢，才更显得上帝是活的。因为上帝不是符合一些方程式的，那些是死的。既然上帝是公义的，为什么他是这样子？既然上帝是慈爱的，为什么他那样的？这些都是死的上帝，这些上帝是符合你的方程式的上帝。但是犹太人、希伯来人要证明、要见证的这一位来到他历史当中的上帝，他们事先没有事先有另一套的这个所谓方程式，他们来是告诉你说，在这个时候，在曾经某年某日，在某一群人的当中，上帝这样子在我们当中，在某年某日，在某个时候，这个事情上帝是这样子表达，他就是见证，把这一切放在这里。而王国为什么他如此说？因为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前，上帝不断的借先知，不是一位，不是两位，不是三位，超过有一些没有提名字，一直不断的警告，一直不断的向君王发出警告，悔改回转，不然的话我处死。所以事情最后发生了，因此这里就神愤怒。所以这个神愤怒不是因为他就是一个准备愤怒的，你触动到他然后他现在愤怒了，不是。在他愤怒以前，在北国以色列百姓走到这个地步以前，你从列王记上十二章那里分国那时候开始，上帝跟耶罗伯安讲，我让以色列分裂是为了惩罚犹大家，不过这个时候机会交给你，请你好好干。你回去看到环境，不是说上帝在那边已经有一个计划，计划好了先让以色列分裂成两国，然后时候到再让北国灭亡，然后再到南国灭亡，这些都安排好。圣经没有这样讲，但是圣经有说神会这样子做。但是同时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你看到上帝有很多次不断的在给机会，在告诉那一个人，在告诉有关的人说改变。如果已经计划好，已经预定好，那何必再派先知，何必再一直不断的接二连三来到这个君王跟有关的人那边，甚至有时候才先涉及到列国的王，何必呢？这也就是我所说的，如果我们企图用一个框架就锁定上帝，就是只有这样子，他预定好的，他安排好的，你根本不能够呢去解释，根本不能够去符合列王记本身的呈现方式。我们就拿一个例子来看，因为一个例子呢就能够足以证明那一个普遍的这个原则不能够这个成立，是发生在亚哈王的这个试探。当
这个上帝首先他借着这个先知去宣告说上帝要审判这个亚哈，那么亚哈呢他就悔改，他向上帝悔改。我们看列王记上21章27节，这个是亚哈听到上帝借着先知宣告之后的反应。他说亚哈听见这话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布，睡卧也穿着麻布，并且缓缓而行。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你看见了吗？因他在我面前面前自卑，他还在的时候，我不降这祸，到他儿子的时候，我必降这祸。之前上帝是宣告说，我就是要修理他了。我们看这个21节，耶和华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因你惹我发怒。神会改变的吗？
会。
神跟人有互动的吗？
有。
当亚哈听见这话，他没有硬着心。虽然亚哈大多数的时候他的记录呢都是顶撞神，你看到希伯来人这个民族不会放过，不会放过人肯在上帝面前呢，就是那么一刹那成夫有多的悔改，神都肯给机会，神都肯回应。后来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一样很怪的，那个是在犹大国的马拿西。所以你说上帝的公义呢，你犯罪他一定就是毁掉你。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方程式，如果你用这句话看列王记上，很多你读不同，因为在列王记上下一方面以色列知道他犯罪的神罚，但是在列王记上下却有多次上帝不断的让他们有机会悔改，甚至有好几次。那个是叙利亚人，叙利亚人就是最靠近北国以色列，现在的这个卡拉菲，叙利亚对着以色列虎视眈眈。神有两次，至少两次，在以色列还没有向他呼求，是神自己主动出手，而且先派先知提醒王说，你做好准备，明年呢，叙利亚会来攻击。神有力量，神不是照做一个死的一个方程式做事情的，因为他是神。有一位旧约的研究《申命记》跟《列王记》的这个学者 Nelson， 他的写了一本commentary里面，就是抓到了这一点，说，上帝有力量。如果我们看这个列王记，或者说所谓生命记典神学，我们看不到例外，因为生命典神学呢，在那里说你犯罪我就处罚你，你呢听我的话我就祝福你。他说不，神不是单单以一个生命典这样的一个神学运作，他还是神。在列王记里面常常有例外，就是神肯赦免，神肯给机会，神还主动提醒，神甚至在人还没有祈求的时候，以色列神还先替他摆平。这也就是刚才我说，如果我们能够从列王记这样一章一章这样读下去的时候，你就跟我一样能够感受到这一切，而重新再一次感受到这一位叫以色列灭国的上帝，不是只是一个在靠着两三个方程式运作的上帝。犹太人是经历到的是活上，而今天我们看到这样一段的这个记录，我们还要问，都已经亡国了，这样的一种历史反思，这样子对自己的亡国是从这样一个角度的认识， 有什么意义，有什么必要，有什么好处。对以色列有什么重大的影响？下个星期跟下个星期以后的上帝的国，你就会看到。就因为他们深深的知道，我们国家灭亡，我们民族遭到这样的一个不测，跟遭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痛苦，不是因为我们国势衰败，并不因为我们技不如人，是因为我们得罪耶和华。也因为他们将定位自己的王国跟自己的失败，他们重新站起来的那种站立的方式更加不一样。这也是在所有的世界的民族里面没有的，只有独有以色列。他在站起来的时候，他不是说我重新使自己更强大，使自己更富足，怎么样保住我的霸业，保住我不会再被人欺负，他不是。他重新站起来之后，他是说我们怎么样跟敬拜上帝，我们怎么样真正做属上帝的子民。犹太教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孕育，这样子名扬，这样子成为现在世界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宗教信仰，并且在犹太教的母体里面产生了耶稣基督。如果当年不知道这个是谁，不是这样子反思历史的话，以及不是因为有上帝不断在他们的历史的当中借着先知来指出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今天的整个世界的面貌会完全不同。在这里呢，提醒我们，我们怎么样看我们自己的过去？衰了，八字不好了，门当当当当，你就不得蒙心了，命派了。现在每一个都要选慈神婆父，其实这个是。如果真的有那一个，你简直是侵犯了。这一些，这样子定位自己，这样子看自己，你怎么样看自己的过去？你怎么样看失败？你怎么样解释自己的失败？怎么样解释自己的过去？你就会决定你接下来怎么走。当上帝告诉这个民族，他的失败是因为他们跟上帝关系破裂，不忠于上帝。当他们重新站起来的时候，他们不需要一定要成为一个国家，他们不需要一定要有自己的土地，都不需要的。你详细读被掳归回之后在旧约里面的著作，不需要重新复兴成为一个国家的。我们保守教会的那一个所谓以色列复国的那些预言的解释是很多问题的，他需要的只是他是成为上帝的子民就可以。正如今天教会，教会不需要有自己在地上的那个权势权位，或者是什么靠地上的什么任何的一种的组织给予他的那种地位。如果是这样的话，过去60年的中国的家庭教会早就完了，上帝早就不可能在中国发挥作用。但是你看，需要，耶稣说我的国不在这个地上，不用在这个地上的方式，他继续能够发挥天国跟上帝的主权跟权利。所以当耶稣要升天之前，门徒问他：“你复兴以色列国在这个时候吗？”耶稣根本不答这个问题，等候圣灵降临，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要复国吗？复了国又怎么样？今天的以色列敬拜上帝吗？尊主耶稣吗？跟流入那一个上帝指明的那一种完美的身份吗？不，还在中东搞，搞到中东不能够安宁，在借助美国，操纵美国的背后的政治势力。神会审判，真正的让我们看到， 我们是本来就是属于他，我们本来就是有一个尊贵的形象样式在地上拜，这地本来就是给我们，但是要按他的心意活。所以当神重新创造以色列，在万民的当中使一个没有的变成有一个，老头不能够生育，从没有连一个孩子都没有，重新能够在地上成国，但是他跟亚当一样，就是被放在美好的伊甸园里面，但是不愿意听神的话，还是被丢出去，被赶出去。所以在这里他说，耶和华愤怒了，使到他被丢出这个地。这些百姓看到见证，为我们见证，是透过他们的整个民族所走过的，不是在某一两个，也不是在某一个时候，也不是某一两件，而是这么漫长的，并且延续没有停止的，一直不断的呢，上帝在向我们说话，上帝在显明我他自己，他自己还要继续在行事，还要继续呢，直到他跟我们之间的互动，跟我们之间的那个配合，他的心愿希望能够在我们身上完成。他有决定，他有意志，但他也改变，他也可以后悔，他也可以转变，因为他是活的。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有机会，让我们看到事情不是已经定死了，神一直不断的在呼唤，神一直不断的在告诉我们，他要跟我们一起共创历史。我们一起祷告。在天上的爸爸，正如摩西在你面前的祷告，我们真的是早上发芽生长，晚上割下骨干。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化的也不过老鼠愁烦，转眼成功。我们在你面前都在你震怒之下过日子。主啊，求你让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的身上看见你，以至于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也重新向着你来活，求你坚定我们的手。我们所做的，求你坚定，奉耶稣基督的感恩心来奉主。